各位请坐。各位，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除了是主日以外，那就是一年一度的所谓的母亲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感念我们自己的母亲，特别是姊妹有一天也要成为人的母亲。所以今天我就特别从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学习，不仅对祝福这些姊妹有一个很喜乐的母亲节，同时也是在提醒我们做弟兄的如何和我们的姊妹一起来营造讨神喜悦的一个家庭。作为一个母亲的，在一个家庭里面，她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个重要性我们不言而喻，就不必再多说了各位都能够体会到。说我们在教会界里面的基督教界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早期的一个圣徒叫做奥古斯丁。我们知道奥古斯丁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他非常放纵他的生活，过着非常糜烂的生活。他和他的父亲虽然有信仰，但是信的就是异端邪教，所以就是让他的妈妈 Monica 非常的担心，从小就为这个很叛逆的奥古斯丁日夜流泪的祷告。30年以后，奥古斯丁才一夜之间悔悟过来，回到正统的信仰，以后就成为我们基督教界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家，立定了我们基督教的神学的根基，就是圣奥古斯丁。他写的忏悔录上帝之城，这些都是很脍炙人口，对我们整个基督教影响非常非常的重大。他之所以有后期这样的一个成就，完全归功于他的母亲日夜辛劳流泪为奥古斯丁祷告，从来没有放弃。这是多么感人的一个母亲。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母亲当然不能够，没办法像有一些这么伟大的母亲有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心目中，做儿女的心目中，我们的母亲永远是最伟大的。我个人母亲呢非常的平凡，但是我想到我的母亲的时候，就特别想到箴言第31章后面那几节，说才德的妇人。我们不是在众人面前夸耀我们的母亲，但是在内心里面，我们自己的母亲一定是够得上才德的妇人，得到上帝的祝福，不是吗？所以今天我们都很渴慕我们自己有一个这么美好的家庭。那或许你的父母并不一定是信主的，或许你的父母并没有给你一个很美满的家庭，说不定，但是这是他们的过去了，我们不必埋怨。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不要埋怨我们的父母的那一代，要省察我们自己的这一代有没有把好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儿女，同意不同意？不要去追究上一代说亏欠了你，没有，而是说我们可能常常亏欠了我们的下一代。特别现在你已经信主了，那你更是要省察自己有没有照圣经的教导把一个纯正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儿女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我请你们能够打开圣经，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但是现在我们细细的来看这些圣经所教导给我们的，就是在诗篇128篇。在诗篇有150篇的这个诗篇当中大概只有2篇是讲到有关于家庭，很明显的讲到关于家庭，一个就是127篇，一个就是128篇。这2篇都把它归入一个叫做上行之诗。是什么意思呢？上行之诗 也就是对犹太人来说呢，他们每年呢、至少有一次啊，比如说逾越节，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到圣殿去献祭。你知道耶路撒冷城是在一个小山丘上面，叫做锡安山，啊，是要爬坡上去，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就是比较高的一个高地。所以各地来的这些朝圣信徒，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所以最后一程要爬上这个锡安山，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城，然后来到圣殿，啊，最后的一站要到那边来献祭敬拜神。所以他们走了那么远，难免会怎么样，疲倦，你说是不是？那时候也没有交通好的交通工具哈、我都是靠两条腿走路的，所以他们大伙儿就在一起啊，彼此也不认识，但是那么长的时间呢、一路走过来，或许呢，哎，彼此中之间呢，啊，大家都很面熟啊，成为朋友，或者这整个家族这样一群就过来，所以他们用什么来除去他们的疲倦呢？就是唱歌，唱歌啊，所以唱一些诗歌，边走边爬山，哎，就很清省了，很省力了，就忘了疲倦了。所以这些诗歌特别写出来是给这些人上坡去唱的哈，所以如果你去爬山，把这几首都背起来好不好？啊，上行之诗，好，这个背景是这个样子的。那希伯来的这些诗歌呢，它的结构都很特殊，就好像我们华人那个诗歌，啊，七言、五言、四句、绝句啊，这些等等，啊。有押韵，有对仗。这个希伯来诗它也有一个特色，就是平行句是很多的，重复的，啊，前面一句，后面一句，前面一句说我喜欢你，啊，比如下一句说我爱你，其实这是两相同的意思，只是重复的说法，加强的意思，这样理解吧？这叫做平行句。那这个平行句它有很多很多的结构。啊，有交互平行，有交错平行，有什么平行？平行这个平行那个平行的啊，那现在不说了。这是重点，就在于他们有平行句。所以你读诗歌的时候，好像某几节某几节是一组，哎，另外一节又是一组，哎，这两个是互相对应的。你看看128篇，不就是这个结构吗？有没有读出来？比如说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的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有福。你看第四节，看啊什么什么，这个人就是有福。这两句不是对应了吗？是不是？你再看第二节，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第五节说耶和华会赐福给你。你看，一个讲你劳碌，一个讲耶和华赐福，这不是对应吗？啊，这样听懂吗？就彼此互相的对应。你再看第三节，讲到自己的儿女，哎，第六节讲到整个的民族，啊，讲到后代。所以这些是对应的，所以有两组对应。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也是两组对应，这样来看，第一到第三节，第四到第六节，啊，这样清楚了吧？这就是它的一个结构。所以这稍微给各位有一点概念，以后你读诗篇的时候，你看现在的圣经新版的圣经，它都特别把它排列出来，因为诗歌啊、诗篇呢、它把它排列。所以你就知道一句一句一句啊，哪几个是彼此对应，约略可以看出来他这样的一个秘诀在那个地方。好，那这首诗歌就是交错首尾呼应啊。那这首整个的诗篇128篇大概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离开了神，失去了神的保守眷顾，那我们的一切的努力都会归于突然落空。127章127篇的诗篇就是在说这件事情。接着在这边就告诉我们，你积极的就是要敬畏神，去遵行神的道，那你的家庭就会蒙福。所以127篇好像叫你说，哎，消极方面，你离开神，你看你就这些都落空了，都枉然了。来到128篇的时候，告诉你说进一步要积极的，你要得到蒙福的家庭，就是要敬畏神，遵行神的道。这就是第一句话开宗明义就这么说的。我们来读一次好吧，128篇的第一节，来， 凡敬畏耶和华的，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家庭如此，个人也是如此，国家社会也是如此。你要敬畏上帝，而且遵行他的道，这两句话是连结在一起的。敬畏是从内心的，行道是外显的行为，这缺一不可。你说你敬畏上帝，但是你没有遵行他的话，你没有行道，这是自欺欺人，同意吧？哎，那你光是行道，可是没有敬畏神，你就没有根基嘛？你凭什么来做这一些？没有一个轨道嘛，同意吧？啊，就像一般人的行善嘛，他的动机是什么？那我们不要随便去论断，但是你都很清楚。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你会去行善？生活行为是这么样好的表现，你一定有个根据。所以基督徒做事情凡事都要有根据，这样听懂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要有根据。你为什么不这么做？也要有根据。不是说我喜欢或不喜欢，这些是一般人的说法。我们一定要有根据啊！所以这里也是如此，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便是有福。如果你想得到上帝的祝福，这就是前提，这就是条件。你有没有敬畏上帝？你有没有遵行他的道？你信主了，但是这两个你都没有做到，是你不是有福的人，这样清楚吗？我们也看见很多基督徒是基督徒，父母亲很热心敬虔，他的儿女乱七八糟，为什么？他们只是表面上的火热，没有敬畏上帝，没有遵行神的道。敬畏上帝的一个表现就是遵行神的道，那是果子。你说你很敬畏上帝，只是礼拜天来聚会吗？这是表面的，有没有去行道？你说我听了很多的道，但是都没有照这个道去遵行，所以你根本不是敬畏上帝啊，讲清楚吗？所以非常重要，那个有没有实践那个果子，就来决定你这一个人啊，到底是不是敬畏上帝，到底能不能够得福。所以第四节马上也说，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啊。那一个真正敬畏耶和华的，就是遵行神的道，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啊。那我们都很盼望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都能够蒙福，但是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来行道。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如果你是敬畏上帝，在你的内心对神的圣洁、公义、他的全能、他的权柄、能力，由心的内部啊深处自然产生一个尊崇和肃然起敬的心，这叫做敬畏。我们会害怕他呀，但是不是恐惧啊？这样你清楚吗？我用一个比喻，你大概比较能够明白。你到一些香火鼎盛的这个庙那个寺进去看看，一进去啊，你会怎么样？阴森啊，发抖啊，那是阴森，那是恐惧。你不拜我，天打雷劈，有没有？这是一般的宗教徒，威胁恐惧。所以你虽然它是香火鼎盛，你进去的时候觉得阴森森的，会发抖，有一股阴气在那个地方，那当然就是邪灵嘛，它让你心生恐惧。可是你来到教会啊、非常温暖，非常平安，但是很恭敬，不敢放肆，这样听懂吗？这两个不同的感觉啊，我这样具体说明，你大概可以理解出来吧？啊，这绝对是不同的。来这边我们很自由，不受约束，不受拘束，但是我们不敢造次，不敢乱来，我们很守规矩，因为神就在我们当中，他是圣洁的，我们就是敬拜，我们就感谢，我们就赞美，你看充满了喜乐。啊，好，那这个可以给我们敬畏，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他结出来的果子就是遵行神的道，照他的话去行。哎，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很敬畏，可是 他说的话我们把他当耳边风啊，这个根本就不是真正孝顺的孩子啊。我们的儿女不就都常常都是这样吗？是不是我曾经在这边讲过或怎么样子啊？我再重复，如果讲过儿父母对儿女的管教，我说的话有没有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知道了没有？知道，知道。那知道又怎么好？那你可以去看电视了。他没有行动，他只是把它当作知识。我听到了，我知道了，只不过底下那一句他没有说，底下那一句就这个孩子没有说，孩子说了就 so what， 又怎么样？只是他没有说出来而已。这个不是真正把你话听进去，他没有付出行动，他对你就是敷衍。所以我们管教儿女就是看他有没有行动，你真的听到好，那你就去做，你没有做就不算是听到啊，就是敷衍。好，回到这里，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内心心存对这个神是那样的崇拜，那样的崇敬，那样的肃然起敬，那我们一定希望听他的话去遵行。如果这样的这两个条件我们都做到的话，你个人得福，你的家庭得福啊，清楚了。那如何得福？好，从第二节开始就稍微举简单的例子来告诉我们。第一个，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这是物质的，每天过得很丰丰富富，因为你敬畏上帝，照上帝的话去行，上帝祝福你，你赚得到就用得到，你用得到对你的身体，对你的心灵，对你全家都有帮助。你参照第127篇就知道了，看到了没有？第一节127篇说，你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枉然劳力啊！你没有依靠耶和华，你可以去买一栋豪宅啊，这个突然劳力啊，你一住进去就塌了，就漏了，因为里面偷工减料，因为你没有依靠耶和华，完全靠自己的。那虽然你有钱呢、啊，但是把这件事情交给耶和华上帝，求他来引导。接着又说什么？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啊！你天天不睡觉呢，哎，小偷还是来啊！啊。接着第二节，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都是枉然。你看，因为你心中没有神，没有敬畏神，可以吃山珍海味，但是都是枉然。吃的结果呢，就是跑医院，哈哈，很简单。啊，听懂了哈？你劳苦赚来，赚的很多，就送给人了。啊，哎，送给医生啊，送给这个，送给那个了，你看都损亏损了。所以这里就相互的来对照啊，第二节啊，127篇第二下半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教他什么？安然睡觉。你是不是耶和华所亲爱的？啊，耶和华要爱我们，上帝要爱我们，我们有没有被他爱？我们是拒绝他的爱，不遵照他的命令去行，所以这些都有一个前提的。如果我们是他所爱的，你安然睡觉，哪怕睡在那个草寮茅房里面。你如果不是他所亲爱的，住在皇宫你都睡不着，同意吧？啊，所以这里128篇等于就是和127篇拿来对照或者接续下去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存敬畏耶和华的心，遵行他的道，那我们劳碌的就能够享受。一个人最幸福的就是吃你自己劳碌得来的东西，心安理得。为什么我们要人要劳碌？劳碌就是拍命，命不好，命苦才会劳碌。为什么？那就要话说创世纪，创世纪第三章是吧，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的话，你看不遵行上帝的道，他们心中没有存敬畏的心，把上帝话当耳边风。上帝说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那一刻必定要死，他们把它当儿戏， 结果吃了，上帝的刑罚临到，啊，大地受了咒诅，就长出杂草荆棘来，就很难耕种了。欧弟兄，你自己割草吧，你自己割草吧，自己割草吧。每一次我在家里割草呢，就开始要骂亚当。他偷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又不认罪悔改，所以这个地才会长杂草。如果他悔改了，地就不长杂草，我们就不需要那么辛苦怎么样割草了，这样听懂吗？然后上帝又对亚当夏娃说，给他们刑罚，你们今后要汗流满面方得糊口。汗得满面才刚刚可以吃饱啊！你看，都是因为贪吃了那么一口，以后呢一辈子吃苦，那个甜头没有尝到，是一辈子吃苦，然后呢祸以后代子孙，我们也受了遭殃。原来工作是上帝要来祝福，是神圣的，是圣洁的。上帝交代给亚当，哎，管理这些园子哈，你是园丁，劳动是神圣的。但是一犯罪的结果，劳动成为是苦差事。做饭桶很辛苦，你说做总统就不辛苦吗？做总统才辛苦，你看每天都被骂白痴，你说是不是啊？太辛苦了，天下没有一件事情不辛苦。哎，我们碰到一些，哇，工作好辛苦哎。你说哪一件工作是不辛苦？你说说看，不工作才更辛苦呢。同意不同意？没有一件是轻松的，所以不要彼此的在那边诉苦。嗯，那为什么？犯罪的后果嘛，还是要工作，工作还是神圣，上帝透过工作要来祝福我们。但是这个时候工作就成为我们的重担，犯罪劳碌还不得糊口。很多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存敬畏的心。这里不是说你存敬畏的心遵行神的道你就荣华富贵不必工作，不是，你可能还是做清洁工，可能还是当小贩赚那个蝇头之利，可是你身体平安健康，你赚到了每一分钱，没有人去讹诈你，没有人去要诈骗你或威胁你，你早出晚归心安理得，晚上好睡觉，理解吧？你就可以吃劳碌得来的，哪怕钱是那么少。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家庭，我的爸爸妈妈，哈哈，我年纪小的时候读小学初中，爸爸妈妈辛苦得不得了，养活我们一家六个孩子啊。我是他们的大儿子啊，都要帮他们做粗活啊。弄好了以后才跑到学校上课。偏偏我的爸爸妈妈又有特别的理想，要把这六个孩子，好歹要送他们进去，能读多高的学位就读多高的学位。哎，那个是上一代啊。二次大战刚结束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概念，左右邻居都笑啊，笑我们全家，这个连稀饭都没得喝啊，还要让孩子读书，啊，要不是一个六个呀，但是我爸爸妈妈不理会这些，两夫妻同心，胼手知足，白手起家，日夜干活，六十几岁归信基督，然后后半生享受儿孙的孝敬。妈妈93岁，爸爸103岁，荣归天家。啊，年轻的时候辛苦得不得了，哎，日夜干活365天。好，但是他们劳碌吃所得的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心安理得啊！看到儿女一个一个都能够听话，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安慰。 而且事情顺利，主要保守，保守我爸爸妈妈那么辛苦的工作，没有大病，没有大痛。我爸爸妈妈可以说按字面解释，没有生过病。比如说腿骨摔伤，那不是病，那个摔伤，病就是你有肺炎、有肝病、有糖尿病、有癌症，那个长期的，他们都没有。我在我家里从小到大没有吃过补药啊，人家说蹲这一个煮那个来补，我们家都不会。但是我爸爸妈妈长寿，没有生病，没有吃过药，除了感冒啦、以外啊，没有吃过药。白内障手术那不是病，就是这样马上就出来。只是到后期最后的一年半载，因为体力衰弱，坐轮椅或者在床上，所以排尿就不顺啊，肠子打结啦，就常常要跑医院紧急，平平静静的回天家，就是这样，他们没有病痛的折磨啊，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啊，他们什么也不懂，就是家家家，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第二个场所是他们所想要去的，他们要去的就是家。那他们说念念的就是这些儿女啊，我父亲告诉我们说他要为我们这些孩子做一代的牺牲，一代的牺牲，让我们呢下一代呢不会不需要那么辛苦，像他们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六个孩子不是大富大贵，但是大家都很孝敬我们的父母，哎，到现在六个兄弟姐妹还是和和气气和睦，哎，没有任何的争执，没有任何的吵架。好，这就是告诉我们，你如果是敬畏神的话，那我爸爸妈妈还是在晚年才信主的啊，但是上帝就已经这么祝福。你再看第三节，就讲到做太太、做母亲的，他是照顾这个整个的家庭，里里外外都是做妻子、做母亲在打理，让这个家庭能够和乐，让他的丈夫能够好好的外出去工作啊。所以一个家庭要能够和乐啊，不是丈夫多会赚钱，而是太太多会打理这个家庭，同意吗？可以说都是母亲撑起来的。我也是做丈夫，我都知道，都是做母亲撑起来的。如果这个母亲不撑起来，这个家就垮了。丈夫再赚多的钱都没有用的，啊！如果家没有撑起来，丈夫赚了多的钱，到外面就有二奶三奶了，是吧？这是必然的了。啊，所以完全是母亲的功劳，这一点都不为过啊。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接着又说橄榄摘子，就用两个植物来做一个比喻，葡萄树跟橄榄树是中东这一块地方的最丰盛的最主要的产物，葡萄跟橄榄啊，在中东。所以你看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讲葡萄橄榄，葡萄橄榄，做这样的比喻。所以这就是他们的农作物，用这样来比喻他们，如果他们家里面栽种葡萄跟橄榄丰收，表示这一家富裕了，他们生活就无忧无虑了啊，用这样来比喻就是这一个意思啊。所以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说，哎，你的妻子在内室，他们住的房子，比如说这是房一个房子，那里面隔间啊，做不同的用途。在最后面最隐秘、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太太的卧室，母亲的住的啊小房间，所以在最隐秘、最安全的地方啊。但是那边就是他最重要来关心他的儿女的地方，哎。所以做母亲、做太太的，她管教儿女、养育儿女、料理家务，就是她的天职，而且是最有意义的。但是今天的社会，可能她的价值就不是这样子了，哈哈，刚好是相反了， 是吧？哎，他可以不顾家啊，找个女佣啊，请人来照顾啊，他出去外面啊，就是要发挥他的这一些，我们绝对不反对这一个啊，但是没有了家就没有这一切，这个先后的次序，这彼此并不冲突。但是许多时候你把你的心整个放在事业工作上面，你的人的精神体力时间总是有限嘛，你还有多少时间回来呢？照顾儿女家务，你看看先生就是了嘛，同意吧？早出晚归，他的家变成他的什么旅馆，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儿女都睡觉了，哎，一早起来儿女上学去了，他爸爸还没有起床，所以同在一个屋檐之下，就是好像两颗心一辈子都见不到面，有没有这样的家庭？多的是啊。那你说这个爸爸不好吗？他不工作哪里有这么这些孩子这么好的享受？但是除了物质以外，人与人之间对儿女呢，那不是这个物质能取代的，所以很多做父母的就用物质来取代他们时间不足啊，感情没有放在儿女的身上啊，用金钱来取代，结果都是悲剧收场。那这些我们就不用多说了，经常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养育儿女就是做母亲的最重要的一个职责，而且它是多产，不像我们现在只生一个。说起来我也很惭愧，我只生一个女儿，我的父母亲就有六个孩子，我们上一代是六个啊，都是多产的。我相信啊，你的上一代父母或更上一代都是很多个孩子啊，那当时的社会条件社会环境是那样嘛，是不是都是用劳力的嘛，或者是农业的嘛，啊，那多一个孩子呢就多一个人力嘛。可是现在社会时代不同了啊，不一定要生那么多，但是问题在哪里？有没有好好的管教？这才是重要。量不一定最重要，但是那个值是不是特别重要？很多时候一个孩子反而管不来，把他纵容了，你看看是不是啊，这就是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这里当时犹太人的背景就跟我们的上一代啊以前一样，哎呦，多子多孙啊，多福气。所以你看就好像葡萄，你有没有看到一串葡萄只结一颗葡萄的？没有，都是一串的嘛，是吧？一棵葡萄树不晓得有多少串的那个葡萄挂在那个地方，结实累累，就表示呢，哎呀，这个妻子这个女人啊是有福的，是上帝要祝福的，因为儿女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产业。看到没有？127篇的第三节啊，但是时代不同有它时代的背景，但是一个不变的就是母亲在家庭里面扮演角色多么重要，尤其在现代比上一代更重要。上一代我们都是大家庭住在一起彼此照顾，同意吧？现在没有了，做太太做妈妈不照顾她的孩子，等于就是孤儿，就是托儿所，就是到学校去，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一代呢，这个母亲的角色更是重要，却是被忽略。所以现在我们回到圣经来说，看看你自己的想法是如何啊。我这边要举例子，我再把那一句话再讲完，说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儿女一多了反而是餐桌都围起来，那个餐桌不是这么小的，大概这个给我们家三个人围可以，那个餐桌很大，不可能围起来。但是在我家还没有结婚，这孩子还没有结婚，八个人啊，就是那个大桌子都围起来，我很能够体会这一个啊，这就是一个和乐的家庭。每一次呢吃年夜饭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国，哇，至少八个，后来结婚了我出国了以后回去，20几个，你看看挤在一个大客厅里面，哇，热闹得不得了，吃饭，你说我爸爸妈妈多满足啊。因为这些话可以应用在我的爸爸妈妈身上，多结葡萄 就像橄榄摘子一样。那葡萄结的很多，表示说，哎，上帝的祝福是满满的。那这个橄榄的生长力是很强，这个摘子就是 shoots， 就是那个枝条的意思。中文把它翻摘子好像听不 make sense 啊，听不懂，看不懂。就是橄榄树的枝条一直延伸下去。你有没有看过橄榄树？我请你到以色列去看，到耶路撒冷去看，它那橄榄树就不一样了。它那橄榄树啊，长成变成一棵大树，它不是高高这样子，哗，它那个一个范围啊，好像一把大伞啊，把我们这个整个房间全部都盖住了，大到那个程度。我去参观，他说这是客西马尼园啊，耶稣就在什么什么那个角落祷告。那些的橄榄树是800年的历史啊，所以一张开来啊，就我们这整个房子都不够看了，就全部都被它树荫盖住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橄榄树，来了解这个好像那个影像呢不够清晰，还是比较抽象。几年前我去7年去看啊，拍了照片说介绍说这是800年前的，到现在，哎，我再来读这一篇，哇，就是这样，林荫整个覆盖了这个大地，你的儿女这么多，你看从这个父母来的，哇，整个把这个荫蔽，你的家族，你看多么的和乐，哎呀，我就马上想到这个，那橄榄摘子是很有生命力、生命的活力的。所以一代一代下去，所以他那个是围绕着这个主要这一棵树干，这样来一圈一圈来生长的，所以像孩子围着这个餐桌一样。所以如果去看那个橄榄树，再回来读这个，你就感受就特别特别的新鲜，特别的清楚。所以这都是从这个母亲得来的。现在这些孩子都成家了，自己有自己的小家庭，你看合在一起。我就每一次想到回家去的时候，哎呀，爸爸妈妈，我们这些兄弟姐妹20几个人聚在一起，哇，那真是非常非常的和乐。不在于人多少，人多固然是热闹，更重要，现在我说的还是回到前面那个大家的信仰，大家的品德。如果这当中一个出差错，你说怎么办？20-30个都跟着，每一天都愁容苦脸，你说是不是？都担心这一个逆子浪子。但很感谢主，上帝就保守我们，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得力于这个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的家庭就会像这个第三节这里所说的，历史上也有很多伟大的母亲啊。啊，刚才我们提出来那个奥古斯丁的母亲就是一个例子吧。啊，比如说我们华人的历史里面，岳母教宗，孟母三迁，欧母化狄，欧阳修的母亲，在沙地上呢，用芦苇啊的杆子啊，教欧阳修写字啊，教他识字啊。所以这几个我们都可以朗朗上口的，流传千古的伟大的母亲，都是因为他们的榜样，所以教导出这些孩子啊，对他的家庭有贡献，对社会有贡献，对我们这些后代都有影响，值得我们纪念。我们也常常纪念有一个人叫做约翰·威斯理啊 John Wesley， 跟他的弟弟叫 Charles Wesley， 这威斯理兄弟他们就是敬虔，一个讲道，一个写诗歌，这两兄弟啊，你读教会历史一定不会少掉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敬虔，到处去传福音，带动了18世纪1700多少年的时候英伦三岛整个属灵大复兴，而挽救了英伦三岛免于流血革命，免于亡国。当时的法国就大革命，流了多少血，英伦三岛没有，就是因为这两个兄弟，然后带动了教会，当然还有其他的传道人，以他们为首， 就整个带动了属灵复兴。而他们这两兄弟之所以能够这么敬虔得力于的他妈妈叫做苏珊娜，苏珊娜生了19个孩子，多惨。更重要的就是他每一天都花1个小时为孩子来祷告。那当时医疗没那么好，最后活下来有11个。你看看，为11个孩子洗澡，一个5分钟就要多少？1个小时哦，同意不同意？你想想看，11个就够了，不必到19个。然后一个一个安抚他们去睡觉，啊，那天天他就是在搞这个，吃早餐就要11个盘子。你一个都搞不过来了，他11个，而且每一个都成才，2个孩子那么杰出，所以不得不纪念这一个伟大的母亲。当然也有失败的母亲，同样有一个例子也发生在英国，我就提出来给你们做一个参考。而这个人啊，他的儿子实在是不像话，他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他们家有钱有势，把他送到这个贵族学校，他这个儿子是垫底最后一名的，非常的没面子，在学校调皮捣蛋悖逆，是学校最头痛的一个人物，出了社会当然不学好。他这个女儿还有点上道，但是女儿说，我跟我的妈妈一点感情都没有。那这个儿子是被他妈妈纵坏，他妈妈没有爱心来带领，但是一直纵容他。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打着他妈妈的名号啊，那就去拉生意啊，就像现在的我们现在的这个跟他儿子一样，同样的道理。哎，大家冲着他妈妈的这个名望，世界各国跟他做生意，就拿钱给他，他就是这样去花钱。然后沉迷于赛车，有一次他参加跨州，从欧洲一直到非洲，这样几千里的赛车，6天失踪在沙漠。啊，他没有好好的准备，结果脱队了，失踪了。他妈妈一个电话打过去，那个非洲国家的国王马上派飞机就急救人员到处去搜救，6天以后把他救出来。结果令人非常失望，他一句感谢都没有。一被救出来，新闻记者问他，你现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他说，我现在最想要喝一瓶啤酒，然后给我一个三明治。所以这样教养出来的孩子是这样。后来呢，在他的国家里面，在英国在美国都不受欢迎，结果跑到南非去，南非他资助非洲的一个国家搞政变，结果被抓被判刑。这一个一事无成、声名狼藉的孩子，他的妈妈鼎鼎大名的英国以前的女首相柴契尔夫人，知道吧？他把所有时间放在这个政治里面，被称为铁娘子，他都没有去管家，只是纵容孩子，是最失败最不称职的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他还说了一句话，家是什么？家就是没事干的人去的地方啊。像我这样有事情做的，我为什么要去家？你看到没有？所以不要看有些人是表面风光啊，里面真是很龌龊啊。啊，相形之下，你的母亲就很伟大了，同意不同意？啊，天天守在这个家，也没有读多少书，也没有到外面去工作挣过一分钱。可是他守住这一个家，管教他的儿女，不给社会添乱，更是正面的做出贡献。你的妈妈实在是伟大。好，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段就告诉我们第五节、第6节，就把你这个小小的家庭，现在把它扩大到整个以色列民族、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甚至于整个世界。我们不仅 影响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要心怀神国，让世世代代更多人能够因此能够蒙福。第五节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锡安，这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他们圣城，大卫之城。锡安盖在圣殿旁边，大卫的宫殿，大卫来建这一个城，然后呢要他儿子来盖圣殿，啊，就在锡安上面。所以锡安跟耶路撒冷可以说是可以互用互通的，就是指以色列的意思，啊，这些都代表神的国度。一个敬畏神的人，你看上帝会赐福给他，啊，赐福给锡安，赐福给犹太人。那如果今天我们敬畏，也赐福给我们，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上帝的宝座，上帝的殿是在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祝福我们。这边说是好处，那么前面有一节就是第二节说顺利，这两个是完全是相同的一个字，只是不同的翻译法而已。不仅祝福这个敬畏神的家人家庭，而且祝福整个犹太人。所以第五节是祝福整个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啊，第六节说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不仅祝福你这一代，祝福你的千千万万代，你的儿女。所以圣经也一直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敬畏神，神是信实的，他要祝福我们的儿女直到千代，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因为我们敬畏他。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不仅你个人蒙福，家庭蒙福，同时扩大你的社区，你的邻里也要蒙福，社会国家都要蒙福，全世界要和平安乐。你看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不是也是如此吗？第二节的下半节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第一节的上半句是讲个人，你自己营建你自己的家庭，他用盖房子这样来说，其实就是营造你的家庭。第一节的下半节就告诉你是什么，把你这个美好的信仰扩展到你的社区，一个城池，一个社区，一个城。所以当时的古代的城不是有护城河吗？所以我们不要自扫门前雪，我们要把好的信仰影响到周遭。如果在你的社区有像你们这么好的家庭，那社区不就安宁吗？你住到一个社区，只要其中有一个是贩毒的，一个是杀人犯的，那就搞得你们这个社区的鸡犬不宁了。所以诗篇一百二十八篇已经告诉我们了，每一天日常生活你要敬畏耶和华，遵循他的道，那丰丰富富赏赐给你，你没有缺乏，你不一定大富大贵，但是不要忧虑没有吃没有穿。接着你把这个好的见证跟别人分享，你就影响你周遭的人。整个以色列人都这个样子，我们华人都是这个样子。比如说，那我们就会看见我们儿孙一代一代传承信仰，有敬虔的后代。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愿平安归于敬畏他的每一个人，给予普世万民。这里就是这个说法啊，不仅是我们自己，而且也让更多的扩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仅为家庭祈求，为个人代祷，一定要胸怀整个的神国。我看见每一个教会他们的代祷事项，每一个星期三我轮流在不同的教会祷告。待会儿我们崇拜结束了，有一段时间要留下来各位一起来祷告，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大概不超出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需要彼此代祷是应该的。圣经也说彼此担当，彼此代求，但是这不是唯一的。 其实来说，这也不是最重要的，许多这只是一种紧急而已，不一定是最重要。我们却忽略掉为神的国、神的义来祷告，这是事实。每个星期三我去参加不同的教会，列出来一大堆，都是有这个病、有那个痛、有这个需要、有那个缺乏的。我进中国去培训的时候，早期一去，哇，那简直就是文化的冲击 ，culture shock， 因为不同的背景，以前是耳闻，现在看到了，你没有去看到，你根本不晓得怎么一回事。如果又没有深入跟他们在一起，只是表面的，那一定是报喜不报忧，啊。那我二十几年深入跟他们在一起，刚开始去的时候，哇，真是让我很 shock。他们的祷告，我只能说是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如果我是上帝，我一定垂听。我们的祷告粉拳绣腿，你还绝对不敢有把握说上帝会听我的祷告，同意不同意？我的讲的话是不是说出你们心坎的话来？你真的相信你这样祷告上帝会听吗？不要再骗人了，你只不过说我试试看，不祷告白不祷告，他不听也就算了，我也平常过日嘛，我也不把他当最重要的嘛。但是如果万一呢，突然间他听我的祷告，那不是就押宝我就赢了吗？你看都有这样的心态啊，是不是？这是不是你们的想法？不是也差不多吧，因为你没有看到那真正在祷告的是什么，跟我以前一样。所以我说这个，我自己会摇头说，牧师怎么这么说，好像看不起我。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是向你挑战，我现在要把我看见那个 picture 给你看，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用了那个词，我们是粉拳绣腿，不是说不需要祷告，我们粉拳绣腿。他们是有血有泪，惊天动地。如果说要祷告物质的缺乏和需要，他们三张纸写不完。他们家里没有水啊，没有电啊，这样就最简单的嘛。你要不要为这个祷告？你会不会为缺水缺电祷告？很少吧。这是他们没有，他们变成常态，也就是他们缺衣缺食是常态，所以就不需要为这个祷告，因为是正常的。这样理解吧。他们祷告什么？神的国，神的义，一定是认罪悔改。那个认罪悔改啊，哦呀，彻底又深刻，我亏欠了神啊，我没有好好的服侍神，我没有读经，我没有祷告，怎么样怎么样，主啊，复兴我们，让我们愿意为主受苦，复兴我们中国，让福音能够传回耶路撒冷，让你早日再来。这是他们每一天的祷告的内容，而没有自己的缺衣缺食拿出来祷告。刚才说了，他比我们更缺乏，要祷告祷告不完，三个钟头都祷告不完，对吧？柴米油盐酱醋茶，他们不是不需要，比我们更需要，但是他们认为他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他们祷告完了，五点钟起来祷告到七点，我站在众人面前向他们一鞠躬说，请你们赦免我。哦，他们吓了一跳，以为他们做什么事情得罪了我，让我不开心或怎么样。我说我很骄傲，我以为我来了可以帮助你们很多，结果不是啊，是你们教我的啊，我从你们身上学的很多，我很惭愧啊。我祷告没有像你们这样，我也知道很难得有一个人啊，根本没有一个人啊祷告像他们那样子的。有如果祷告比较深刻一点的，我们觉得他很会祷告，但是他们不是。那个从小女孩一直到七十岁八十岁，两个钟头祷告不完。刚才说，哎，各位开口来祷告，然后我来，你有没有祷告？可能有，可能有人也没有，一片模糊，说不定，而且不敢出声。他们不是，只要两三个人，这个屋顶就要翻了。诸法呼天唤地呀，我不是说那样就对啊，我说那个心情的迫切， 哎，所以我说，如果我是上帝呢，他们祷告的内容跟那个他们迫切的心呢，那你不得不听，不得不听。或许你还没有办法体会这一个，不一定理解，我不需要你一定赞同我的看法，但是我说的就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就跟他不一样，他们跟我们就不一样，所以他们能够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面能够这样子撑下去，能够生存，把我们这个环境换，把他们的环境给我们，我看啊，我就先第一个就先倒，我不敢说你，可能你又说我们不好，我第一个我就先倒啊。他们的信仰是绝对必须的，我们的信仰就是锦上添花的。那年轻人呢，找我到小房间说：“谢老师，我私底下跟你说一些话。”胸口撂开，老师你看到没有？二十几岁，我十几岁都信主的时候就被抓，我跑，被抓回去，他们毒打，这里伤痕都在。啊，这只是小小的一个例子。所以他们不是求个人要怎么样怎么样，他是求神的国，神的义，神的国，神的义降临，我就得福了。所以在这里这篇信息也是告诉我们，不要很狭隘的只求我们自己所需要，日用的饮食上帝都会给我们。刚才你们不是读过主导文吗？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日用饮食他会给我。我告诉你我怎么为我女儿祷告，不是最好的范本，但是我告诉你，我没有为她读书第一名祷告，这不必求，上帝会给她聪明智慧，她敬畏神。我只是祷告说给她品德端正，给她有敬畏神的心，只要她这个一对正了以后，上帝叫她行正路，他就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我经常被要求祷告，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他们要考试了，给他们聪明智慧考得好，平常不用功怎么是一祷告就好了，那不行的啦，那这个上帝呢就是不公义不公平，同意吧？基督徒，你信了以后，你不读书，照样笨蛋，照样考不信，这个考不上学校。啊，我就对中国的这些弟兄姐妹说，你去看看北大好了。如果全国的基督徒是十分之一，北大的基督徒学生基督徒也不会超过十分之一，你放心好了。这是公平的，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你能祷告什么？祷告就是说，他考试的时候不出意外，不怯场，不要说呢祷告呢题目都会做，这个太取巧了，他只要正常发挥，他就达到一个，同意吗？这是我们可以祷告的。有一些你再怎么祷告神都不听的，这个太自私了。那些都没有机会祷告了，他们不就是学校都考不上吗？结果他们状元都是不信主的人啊，你又怎么去说呢？同意吧？因为他努力呀。那我又告诉弟兄姐妹，看看有没有道理，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儿子呢，比没有信主人要加倍努力。为什么？因为礼拜天他们可以去用功读书，其他时间用，不是你礼拜天要到教会来，同意不同意？你又不用功，当然输他们了。你不要说他们都去打电动玩具，不一定的呀。我看到不信主的家庭管教得很严啊，倒是我们基督徒的那家庭都很松啊。你就要好好为他祷告，他要加倍的努力。我想你一定同意，他星期六要参加我们的团契啊，你又告诉他每一天一个小时读经祷告，你看他就本来是要好好读书的时间就抽出来了。那别人呢，他不需要读经祷告呀，他不需要参加聚会啊，他爸爸妈妈要求啊，不能打电动玩具，不能玩手机，说这样时间做什么？当然去读书嘛，当然去北大跟清大嘛，同意吧？这很公平的一件事情嘛。那现在我们做的是什么？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专心。哎，这个可以祷告，因为他们都不专心，让他们专心，让他们在读书的时候，他的朋友不打电话来，他的朋友不送 message 过来。这个可以祷告，让神把这些挡掉，让你的孩子专心。 你不是这样祷告，就是让他能够考试考得好，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边呢，是回到这个地方，如何来营造我们一个家庭，是敬畏神，明白他的意思，照那个意思去求，照那个意思去做，神会特别特别的照顾。纵使你的孩子考不上大学，神定有任用。不是上大学是唯一的一条路，不是上某一个学校，那上大学还要看你是不是上明星学校呢？那上了明星学校，还是不是看到你是最热门的科系呢？所以这样一关一关比下来，真是气死人了，同意吧？所以你就没完没了，你一天就大晚都睡不着觉，同意不同意？哎，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好好为他们祷告，什么？走一条正路，像这个圣经说的，敬畏神，遵行他的道，上帝就要祝福。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给我一分钟，我读有一个家庭很有意思哈，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一个哈。我们在200多年前，清教徒过来，有一个家庭，这个丈夫叫做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是一个传道人，清教徒。你的孩子读高中历史就有这一个故事。他的太太也是清教徒的后代，非常的敬虔啊。那他们带动了1740年美国东北的属灵大复兴啊，跟那个 Charles Wesley 在英国是同一个时期啊。叫 Jonathan Edwards， 请记得这一个人啊。好，那这个社会学家呢，就特别做一个研究啊，200多年呢、啊，他们的后代的子孙。而这个 Jonathan Edwards 做的第一任的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校长啊，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第一任。那时候正好有天花，种牛痘，像现在种疫苗一样不适应，很多人死掉。很可惜 Jonathan Edwards 做不到一年就死掉，英年早逝，50几年。可是他留下了1000多个后代子孙啊，你看看啊，我把他的这个研究的资料拿出来给各位来做参考。说超过300位呢是做传道人、宣教士、神学教授，超过300位啊，140位法官、律师，14位大学校长，120位大学教授，60位医生，60位作家，无数成功的企业家，很多很多，还有国会议员等等等等，还有一位是美国的副总统。他们对世界、对国家的贡献，一直到今天，都是因为他们有一位敬虔的爸爸妈妈。如何？这就是敬虔。看看后代祖孙所结出的果子来。我知道你们很敬虔，你看我也很敬虔，这是表面。现在看看我们后代子孙才知道，我们的果子还没有出来，同意吧？看看你的儿子、女儿、你的孙辈，再下去是不是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因为这边告诉我们，愿我们看见我们儿女的儿女。所以各位，我们彼此说你是怎么样，我是怎么样，还很早。我也不敢说我的女儿就是一定敬虔，我只有把她仰望给主，不在我们的手中，我只求她能够敬虔，其他的神都会给她。所以她做事待人一切神都很祝福她，我相信这个祝福领导。但是我还不敢说啊，话不能说得太满啊。接下去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不敢说明天我女儿变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有交给主。我相信你也同意这样子，几代以后看看这个果子是怎么样子。愿主特别祝福我，每一年都有母亲节，但是盼望我们每一年都能够更新我们自己，做父亲的、做母亲的，能够好好完全遵照圣经的教导，真是敬畏上帝，遵行他的道。 好让他的祝福临到我们现在，更重要给予将来，而且扩大，能够影响到全世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